四中全会集留任，无人替习祖替死鬼。川普开启亚洲行，习近平有备而来。中共党魁未向高市发贺电引关注。美军出动无人机监视加沙停火执行情况。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四中全会近日落幕，曾在中共发改委任职，现旅居加拿大的前体制内人士老王在节目中表示，有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向他透露，习近平的军权已被彻底剥夺，目前中央军委只是剩下四名成员，不计习近平本人，真正有军事背景的只有张友侠、张声文和刘振利三人。三人都出自张友侠的系统，令到军权实际集中在张友侠手上。据讲，特勤局和中警局亦由张友侠系统控制。军队早已经不再听命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传出习会失去军权的前中共海军军官姚成话，四中全会场内场外军人都表现出坚定的倒习决心，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亦不出所料，毕竟军人中的委员人数少。为什么反对派和习派将要在四中全会上摊牌的传闻并没有发生呢？习近平自登基连任以来，就将武力统一台湾当成自己巩固权力、稳定民心的首要大事。但根据美国军事战略智库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一篇关于中共军队的报告说，张友侠认为习近平的军改不利，不能够完成27年攻台的目标。人民报分析，其实张友侠只不过讲了一句实话，同时亦不想将士白白送命，但就是这一类言论令张友侠成为习的绊脚石。海外媒体人司马库几个月前爆料，何卫东描画钟兆君等人作为习近平的忠实下属，自然要为老大出气。为了查张友侠，他们向美国透露了火箭军主要是导弹的部署和各种军事内幕，内容长达200几页。何卫东等人这样做非常阴险，因为出了军事泄密问题，中共会认定火箭军内部出现了间谍，所以先有查张友侠的可能，亦就是给了何卫东、苗华、钟兆君等人立功的机会。无独有偶，近日海外媒体人蒋望正爆料，苗华和钟兆君联手击跌了张友侠旧下属李尚福，引起共同出身二炮的张友侠和张声文不满。相关报道显示，李尚福可能会成为调查张友侠的导火线，但是造化弄人。2024年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被传脑中风，军权落入张友侠手上，随后先有苗华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出现，逐渐习家军第31集团军几乎全部被歼灭。为什么四中全会表面上又显得一片祥和，并没有出现海外媒体预言的习近平下台、被软禁等的讲法呢？这个是因为习近平将经济、外交等一切都搞烂了，没人愿意接班替他孭这只锅。除了经济搞不起来的问题之外，债务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北京大学成立的中共城产战略研究院在2023年发表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负债》，显示2023年中共债务就达到了惊人的350万亿。根据9月最新财务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 M1 货币余额约为113万亿元， M2 约为335万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高达220万亿元。有分析认为，这部分巨额资金实际上集中在中共权贵和他们有关系的资本手上。这么庞大的财富分布意味着一旦爆发内战或大规模权力斗争，将会导致整个财富体系的崩塌。因为这样，习近平和反对派或已形成某种默契，彼此暂不决斗，以维持表面的稳定，避免令外界察觉中共内部的真实分裂，有机可乘抢夺财富。 为了达成平衡，蒋网正爆料习近平、张友侠将超龄工作，其余人员则遵守70岁退休的这条规则。四中全会前夕，美国起诉了疑似习近平白手套太子集团陈志，并没收了他价值1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70亿元的比特币，并警告中共，美方掌握了中共各大家族隐藏财富的方式和地点。同时有博主爆料，陈志为习近平姐姐齐乔乔做白手套。如果属实，美国这样做无疑给了习近平致命一击，亦令他明白，如果同美国对抗，习将财富不保。习近平同中共高层弱点就是害怕财产归零，川普总统亦知道这一点。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同张友侠之间表面的稳定还能够维持几耐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等你的健康管理中庸不迫。美国媒体将总统川普24号开启的亚洲行称为风险最高的一次出访。政治客 Political 发表题为 Throw of the Iron Dice，到目前为止最危险的海外出访的文章说，总统为期一个星期的亚洲之行可能巩固他作为交易大师的形象，但亦可能引发他长期誓言要避免的经济危机。川普将出席马来西亚的东盟峰会，试图促成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和平仪式。两国七月在边境爆发激烈冲突，而北京为柬埔寨供应武器，更加剧了紧张局势。随后川普将前往日本访问，会晤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然后他在南韩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次峰会以共建可持续未来为主题，但延迟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就从未好像现在那么大。而其中风险最大的是跟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双边会晤。政治客引述川普的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话，中国共产党已对美国宣布开始经济战，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throw the iron dice， 这个是最高风险的博弈。在美中首脑会面前，北京突然升级了局势，宣布对稀土的出口限制升级，川普需迫使习近平撤销部分行动，同时再跟美国盟友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一位白宫官员告诉政治客听，川普总统的访问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他访问亚洲是为了达成重大贸易协议，锁定巨额投资，并大幅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很多专家预计，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会在下个星期的东盟峰会上表态支持川普的贸易议程。南韩仍然就他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跟美国进行谈判。日本方面虽然高市是前首相安倍的支持者，可能会拉近美日关系，但高市亦表态，如果日本前政府跟美国达成的协议不公平，他将退出。这个协议包括一项5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而《华尔街日报》星期五引述接近中共决策层知情人士消息说，习近平专门针对川普制定了一套新政策，当美国出手的时候，中共已予以更强硬回击，这就可以在川普面前占上风，同展现不可预测性。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认为稀土是一张强硬的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直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共选择在跟川普会晤前从过去的防御转为攻击模式，无论是反应定是挑衅，都是精心策划的一步棋。直恩说，这样的时机反映了川习之间的关键区别， 川普将峰会视为达成协议的机会，而达成协议不是习近平的政治风格。10月21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在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成为日本宪政史上首位女首相。日本媒体引述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未向高市发贺电，中共总理李强当日有致贺电，但中共官方未公布李强的贺电内容。日本共同社星期五引述日中外交消息人士披露，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2020年至2024年期间，在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就任首相时，都在当日发了贺电。日本内阁官房长公木原林24日针对中方是否由国务院总理李强而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高市致贺一事，说对于是否有来自中方政要发来电等问题，不便针对个别内容逐一答复。高市在中共被视为对华强硬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在记者会上未对习近平是否向高市致贺电的提问作出正面回应，只是说中方已根据外交惯例作出适当安排。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在中共多数是由国家主席向新上任的外国首脑发送贺电，这次由总理发贺电是罕见做法。之前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公明党宣布结束与自民党长达26年的合作关系，这个比高市早苗出任首相造成巨大的政治难关。日本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此坂明夫早前透露，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专程拜访了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双方面谈之后，公明党对自民党的态度突然强硬，随后自民党选择与日本卫生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换取支持。10月21日，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首轮投票就过半当选，成为日本第104任首相。高市早苗亦因为之前对北京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友好姿态，不断成为中共批评的焦点。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如果执意要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高市会强硬阻止，甚至跟整个东亚地区的相关国家合作来阻止中共。中共新华社10月24日就高市早苗发表首次施政演讲，侧重报道鹰派方针引广泛担心。当地时间10月24日，以色列陆军电台引述以色列和美国军方信息人士表态话，美国军方近日开始在加沙地带上空执行无人机监视任务，确保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遵守脆弱的停火协议。这个做法已获得以色列政府同意。这些无人机是由美军在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郊区新设的指挥中心操作，用于实时监控加沙情况。美方以及以色列官员表示，无人机行动是为了协助美军指挥中心在以色列的工作，是美国直接参与停火监督的又一个信号，而且是在以色列同意的情况下监视加沙地面的事态发展。加沙停火已生效约2星期，由川普主导的国际斡船计划提出派遣国际部队进入加沙，协助监督安全，且以色列拥有否决权，决定哪些国家可以参与。巴勒斯坦各派别星期五在开罗会议后重新支持并执行停火方案，并要求以色列撤军加沙地带。以色列坚持加沙地区非军事化，哈马斯则对解除武装表示犹豫，双方在协议执行及安全保障机制上仍有分歧，谈判进展有限。现在各国跟随川普政府负责监督和维持加沙停火， 美国负责协调和推动国际部队进驻加沙，但不直接派兵。部分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参与协议讨论，并可能派遣少量兵力或警察人员加入行动。印尼、阿联酋、埃及明确表示愿意提供兵力或技术支持。波斯湾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则在协商加入，具体结构仍然在商量中。土耳其因为立场被排除在外，根据协议，国际部队以监督加沙安全和协助人道援助为主，未来管理权则逐步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地官员。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